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在美国申请工作签证越来越难，中国留学生前途何奈？废弃的中国集装箱在美国发挥新的用途。另外，费城故事多，我们要去领略令人钦佩的人和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全球漫画迷悼念微漫漫画之父斯坦李。另外，加州山火肆虐，明星豪宅未能幸免。我们先来看看本周的大千世界。漫威漫画之父斯坦李本周一逝世，享年95岁。斯坦李被誉为是改变漫画世界的人。斯坦李出生于纽约，原名为斯坦马丁利伯。他热爱有关英雄的书籍和电影。他在一间漫画出版社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很快就开始用斯坦李的笔名进行创作。他的作品获得极大的成功，以至于出版社敦促他成立团队，创造新的漫画英雄。漫威漫画和享誉世界的超级英雄就此诞生，比如绿巨人、蜘蛛侠、钢铁侠、 X 战警和复仇者等等。
当我第一次想创作蜘蛛侠的时候，我告诉了我的出版商，我说我想创造一个叫蜘蛛侠的家伙，他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他有很多问题，一切都不对劲。我的出版商说，斯坦，你疯了。首先，没有人喜欢蜘蛛，你不能把一个英雄叫蜘蛛侠。第二，青少年不能成为英雄，他只能是个搭档。最后，你说他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你不明白吗，斯坦？他是个英雄，英雄不会有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是英雄，这就是我所知道的。
可是正是这些人类的特质，使得斯坦李的角色在全世界大受欢迎。他们会坠入爱河，会受伤，也会纠结于财务问题。1972年，斯坦李成为漫威漫画的出版商和编辑主任。4年后，他出售了7200万本蜘蛛侠。蜘蛛侠和斯坦李塑造的很多超级英雄登上了大荧幕，全球票房收入约200亿美元。加州山火肆虐，已经烧毁了沿海城市马里布地区的6000多栋房屋，很多明星也未能幸免。歌星麦莉·塞勒斯所在的社区已经被山火吞没，他的豪宅也被烧毁。不过他在推特上说自己是一个幸运者，他的宠物和家人都安全撤离。虽然房子没了，可是和亲朋好友一起留下的美好回忆丝毫未损。另外， Lady Gaga 和卡戴珊家人也被迫撤离。消防官员说，那个地区的山火烧毁了3700多家房屋，造成2人死亡。好莱坞明星杰拉德·巴特勒在推特上登出了一张在自己房屋废墟前的照片，他说全加州的心都碎了。前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在即将发行回忆录《成为》之前，本星期初拜访芝加哥母校惠特尼扬资优高中。米歇尔和一群高中女生聚集在图书馆，对新书中的部分章节展开读后感想。米歇尔在书中写道，她是在惠特尼扬高中首先接触到来自特权阶层的孩子，也是第一次认识了芝加哥非洲裔精英家庭的孩子。正是这些早期关系塑造了她的雄心壮志。芭比娃娃和新的合作伙伴推出真人版芭比时装。美国服装品牌 Unique Vintage 是最大的复古时装零售商之一。这家公司和芭比娃娃的创始人美泰公司合作，推出第一批妇女时装系列，无微不至地模仿早期芭比娃娃最具有代表性的时装。芭比先性又富有曲线的身形让评论家又爱又恨。针对这个争议，新系列时装为各种体型的妇女着想，从最小号到特大号，尺寸齐全。这次 Unique Vintage 和美泰的合作是为了纪念1950和1960年代的芭比娃娃。新系列将在网上和全球大约500家服装店出售。两家公司还计划明年在芭比诞辰60周年时推出芭比各个年代的代表性时装。 近年来在美国申请工作签证的人数大大超出了上限，移民局采取抽签的方式来决定谁去谁留，这给很多中国留学生的前途带来了不确定性。我们的记者走访了一些中国留学生，请他们谈谈自己的无奈。
今天是陶景月在这里工作的最后一天。新闻本科毕业的他，一年前在硅谷这家公司找到与自己专业对口的工作。今年四月，公司委托律师为他提交了 H-1B 申请，但是结果
最后律师告诉我是没有抽上。
H-1B 是一种让外国技术人才在美国工作的非移民签证，签证需由雇主提出申请，目前每年限额8.5万个。近年来，由于申请数量大大超出上限，美国移民局采取抽签形式决定受理哪些申请。陶景月认为抽不抽得上 H-1B 是运气问题，但是他感觉到美国的签证政策正在收紧，
尤其是对国际生来说，尤其对中国留学生来说是越来越不友好。
现在许多留学生发现运气好抽中 H-1B 也并不一定能够顺利拿到签证。
我知道自己抽中的时间很早，因为网上就能收到他的那个会址，还有他的那个码，可以每天都去查，但我去也查了这么多个月了，也没有任何消息。
在旧金山一家科技金融公司做数据分析的秦佳玉，今年是第三次抽 H-1B 了。他3年前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本科毕业，他学的数学和统计专业让他可以3年抽3次 H-1B， 今年是他第二次有幸抽中，但他担心去年抽中却最终遭拒的情况会重演。
去年的话，7月份到10月份之间都是心态就一直处在很焦虑的状态中，但也没有什么办法，就照常上班，然后每一天就是一天查个3-4次的那个状态有没有改。10月初的时候，公司说那我们 file 一下 premium processing， 所以移民局给的答复就是一个 check
就是指移民局要求申请者提交更多支持性材料，也就是补件。律师补交材料后，秦佳玉苦等了一个月，但是他等来的却是被拒的消息。
我当时就发朋友圈说镜花水月啊。
移民局的理由是他所学专业与他申请上所描述的专业职位不符，以及他的薪水属于 level one， 也就是第一级工资水平，不符合专业职位的要求。加州圣何塞天华律师事务所的蔡金明律师说，从去年开始，移民局对 H-1B 的审核变得更为严格。
因为移民局提出就是说level one 不是一个 specialty occupation， 不是一个专业的这个职位，他说你是一个 entry level， 所以不符合我们的 H-1B 的要求。这是去年开始大量的补充材料的要求，那让我们很多移民律师就是感到非常的突然，因为以前从来没有这个拒绝的理由了，现在几乎100% level one 就是补件。
被要求补件往往意味着审核时间变长，申请被拒的可能性增大。移民局表示，他们所做的都是以现有法律为指导原则，以防止 H-1B 被滥用。
如果要求额外材料来证明工资水平与技术水平相符，那就提供这方面的证据。这种要求完全没有恶意，也是移民局正常合理的要求，目的是提高这个特别签证项目的完好性。
一些人对此表示支持。
I think it's been done too casually in the past.
我认为过去的审批过程太草率，让一些技术不够高的人进了美国。我认为移民局加强审查是好事。
但是对秦佳玉而言，他的生活节奏和计划被打乱了。去年 H-1B 申请被拒后，他不得不把申请商学院的计划提前，用仅有的2个多月时间突击申请、突击考试。他无法把命运压在今年最后一次 H-1B 申请上。
节奏非常非常的快，然后每一天就是要上班，然后上准备材料，然后晚上回家的时候熬很久的夜去学习。那一段时间我就想说没有办法，那就拼尽全力去给自己找另外一条路。
不确定与无奈是他3年来的常态。
这3年一直处在一个不是很能够换工作，然后也不太确定自己未来到底会在哪里。
而这也是其他一些希望留在美国工作的中国留学生的感受。
对于未来的一种迷茫或者说不确定，对于我未来的一个学习生活工作 要怎样去安排的这个计划是取决于我的这个签证的原因，这个逻辑关系就让人觉得非常的无奈。
没有抽中 H-1B 的陶景月选择继续读书，为自己留在美国争取更多的时间与机会。今年再次抽中 H-1B 的秦佳玉还在等待审核结果，对他来说 H-1B 也许会是永远也等不到的戈多，但是他现在对此已经不在乎了。他七月收到了法国一所商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在美国现在的工作政策下应该还是挺糟糕的，我也不是很想再继续待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许多中国留学生仍选择在这条窄路上执着地走下去。
第26届罐头造型比赛在纽约曼哈顿世贸中心的布鲁克菲尔德广场举行，目的是要消除饥饿。参赛用的11万个罐头将全部捐赠给救援机构，我们一起来看看。
参加第26届罐头造型比赛的大型展品在靠近纽约曼哈顿世贸中心的布鲁克菲尔德广场展出。
罐头造型比赛由设计管理协会创建，参赛队伍由工程师、设计师组成，他们设计并建造这些大型雕塑，像这件超越饥饿作品，他们用一个晚上的时间，从晚上7点到凌晨4点来完成参赛作品。这项展览到11月15日结束。我们评出了最佳食品奖、最佳标签使用奖、最佳结构和稳定性奖以及最佳设计奖，还有一个荣誉奖。
8件获奖作品从30件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最佳设计奖由消除饥饿时间已到夺得，是一个巨大的沙漏计时器造型。
今年的作品从每件使用800个罐头到8300个罐头，像罐头大运河就用了8300个罐头。
罐头大运河获最佳标签使用奖。11月15号展览结束以后，所有参赛展品都将被拆卸，所有食品罐头都将捐赠给纽约市最大的食品救援组织 City Harvest。
参赛的总共11万个罐头将捐赠给 City Harvest。 我们呼吁来参观的民众作为参观费也捐赠罐头给 City Harvest。 该组织向全美数百家食品储藏室、超级厨房和教堂捐赠食品。
展览场地设有一个罐头捐赠箱，供参观者投放捐赠的罐头。
We have a bunch of hundreds. 数百名小学生由学校组织前来参观，他们非常兴奋，把带来的罐头放到捐赠箱内。他们在这里画造型作品，回答问题，非常好。
Answer questions for the school. It's really great.
这一活动1992年在纽约发起，很快成为一项国际性慈善活动。
Started here in New York and with
从纽约的8件作品开始，现在在全美和全世界已经发展到150个城市，包括香港、英国、澳大利亚，还有许多其他的城市。
慈善活动自创办以来，总共向当地饥饿救济组织捐赠了7000万吨食物。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中国集装箱成为美国环保新建材。另外，我们还要去费城领略令人钦佩的人和事，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美国商人马尔科姆·麦克莱恩在1950年代发明集装箱的时候，没有想到它不仅给运输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也给今后的建筑带来了巨大的变革。近年来，用集装箱建房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成为一种环保时尚。今天，记者莫菲要带我们到美国首都郊外去看一看，建筑师怎样利用美中贸易逆差来造福社会。
亚伦·波姆兰茨正在骄傲地展示着自己的画作收藏。对艺术的热忱是他在几十年里收集了700多幅作品，住的房子已经放不下了。
如果要继续这份艺术的追求，就不再是买进更多的画作，我开始关注，也开始感兴趣这些作品的背后，这些艺术家本身，以及与他们合作并将艺术品展示给人们。
于是2016年春天，一个占地约30平米、有独立后院入口、 洗手间、空调和电路装置的小画廊在他家后院应声而起。而这座线条明快且设备齐全的小建筑本身，竟然是一个来自中国的海运集装箱。
我看到一个在华盛顿这里的建筑师叫特拉维斯·普莱斯，他刚用16个海运集装箱建了一栋公寓楼，看起来很酷。于是早上7点我就给他打了电话，他接了，10点他们就签了合同。我们很快就进展到整体设计和改建过程，总耗时大概8到10个月。
波姆兰茨每年会主办3到4次公开展览，来参观的客人在线上画作艺术之余，也对制作艺术箱赞不绝口。
我尤其喜欢的是整个空间如同自我雕刻过一般，就像在艺术中展示艺术。
集装箱独特的地方就是它的内部是金属，显然外部也是。
凯利·戴维斯是特拉维斯·普莱斯建筑公司的建筑师，曾参与这项工程的设计和改造。
因此我们将内部上漆，将天花板改为波浪状，再抛光成亮白色，所以你总能在这里面找到一丝丝工业的痕迹，每个人都很喜欢。
过去30余年，美国对中国巨额的贸易逆差不仅给美国带来大量商品输入，还有与这些商品一起漂洋过海而来的集装箱。数据显示，全世界97%至98%的集装箱均由中国制造。
So right now you have about 35.
目前全世界有大约3500万海运集装箱，每时每刻都在海上漂流着，有这么多。
That's how much traffic there is.
资深建筑师特拉维斯·普莱斯是其名下公司的创立者，近几年因设计造型独特的集装箱建筑而名声大振。
About 750.
大约75万集装箱停留在美国的各大港口，他们就在那放着，不会返回。所以我们有大量的公司销售只用过1次、2次、3次的集装箱。
毗邻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港口的双 K 国际公司就是其中之一，成立于1994年，除了销售和租赁集装箱之外，这里还提供改装服务。一个看似破旧的集装箱由此可以变身为基本储藏室、简易办公间、实验室、军用电子控制中心等。集装箱的大小不一，以长度为3米、6米、12米、14米区分，前两者用途灵活，后两者多为房屋建筑。集装箱通常由耐厚钢 Cortain Steel 所制，以耐腐蚀著称，表面的锈迹经过刮除后即可再次利用。比如这个即将完工的控制中心，造价59000美元，将在海军军舰的甲板上工作，即使风吹日晒，甚至海浪侵蚀都毫无压力。吉姆·肯尼迪是双 K 国际公司的主席。
所以一个集装箱如果处理得当，准备充足，喷漆合适，可以使用很多很多年，然后只需要正常维护就可以了。
不但耐用，而且结实。
出厂的集装箱能承重超过27吨，并落成8层高，这就意味着在结构上，它们本身就比大多数今天的建筑要坚固。
不但结实，而且经济。
据我们观察，建筑成本比正常建筑要低至少20%到30%，而工期却减少了30%到40%。
普莱斯设计的这座天主教大学学生公寓从无到有，仅仅用了大约4个月的时间。坐落于华盛顿特区的市区内，这座现代感十足的住宅楼与周遭传统的红砖黄木对比鲜明，令人眼前一亮。16个集装箱落成4层高，为学生提供物美价廉的居住选择。
因为海运集装箱都是四四方方的形状，对设计有一定限制，但情感也可以从箱子里激发出来。所以我们如何排列它们，如何处理，如何切开，哪里凹进哪里凸起，用什么颜色，如何设计室内，这样就能体现出更多的人文故事了。
研读哲学和神学的普莱斯认为，在新技术层出不穷的21世纪，建筑领域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文化缺失。 普莱斯因此成立了心灵探险项目，率领20个学生在全世界各地就地取材，研习本土文化，设计并修建一个自然与人文相互共鸣的建筑。前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曾经说过，首先是我们塑造建筑，之后是建筑塑造我们。即使在批量生产的坚硬的集装箱里，人文故事和柔软的情感也可以从中渗透出来。
这里是我的男人避世所，不过不像大部分的美国人，我的避世所里都是艺术，这是一个安静的地方，我可以从中找到祥和和宁静。
不过自美国大选落幕到新总统上任至今，美国各大港口来自中国的集装箱出现严重短缺。肯尼迪说，没有足够多的货物从中国由集装箱运来这里了。
我不责怪中国，他们只是对可能发生的事情采取自我保护的立场，因为他们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因为当前美国政府对中国表达了很多不满，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而集装箱的均价也因此由$2,500增长到$3,000。
我们已经10年没经历过这种时候了，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价格会持续增长，直到什么能够发生变化，我们也不确定何时才有改变。
接下来我们要到宾夕法尼亚州的历史名城费城去拜访一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消防队长，随后还要去观赏那里的街头壁画如何点亮社区的希望，一起来看看百样人生。
I was a teenager and I wanted to do it. My parents did not think it was a good idea.
我十几岁时就想当消防员，我父母不赞成，他们觉得我选择急救或者消防为职业是行不通的，所以他们一直打击我的积极性。我小时候参加很多体育活动，很习惯和男孩打交道，这不是问题。有些妻子不赞成，也有些男人会反对。我曾经在急救行业担任护理人员14年，现在我又在消防队干了14年。
I thank the people that you meet.
我觉得你遇见的人，你帮助过的人，你去过的地方，你去处理过的事故，一点一点积累起来，让这份工作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工作。不过我认为最突出的一点是你和消防队战友建立起来的感情，这是无与伦比的。
Hey, how are you? Here comes the food.
Oh, nice.
Are you cooking tonight?
Yes, they're fried.
All right.
我现在是队长，我很怀念在救火车上的日子，因为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和团队在一起，不管是用5分钟灭火、10分钟灭火，还是1小时灭火，你都可以看到成果。火灭了，所有的人都平安撤离，你的任务也完成了。谁的人生不会遇到黑暗时刻？我们都碰到过。我们要如何用艺术来鼓励大家，联合大家，让大家跟自己、家人和社区沟通呢？
We see people go from saying I'm an addict to saying I'm an artist. I can hold my head up.
我们见到一些人，一开始他们说我是一个瘾君子，现在他们说我是一个艺术家，我可以抬头挺胸做人，我正在康复。我认为这就是艺术的作用，让他们看到自己在做有意义的事。
Art reflects back our lives in some.
艺术让别人意识到你的价值，他们告诉你这很美，我们很感激你创作的艺术。艺术也在某种意义上让我们反省，就像我身后的这些艺术作品，这幅作品反映监狱对家庭的影响，这里植入了 QR 代码，所以你可以听到声音。这幅作品是由重刑监狱里的犯人创作的，其中一些犯人就来自这个社区，到处都有天才、能力和奇迹，每个社区都有。我们的工作就是去挖掘他们，跟他们合作，创造美。
My name is James Burns, and I'm a staff artist with the Philadelphia Mural Arts Program.
我叫詹姆斯·伯恩斯，是费城壁画项目的专职艺术家。作为一个在费城长大的孩子，我以前就看过壁画，我父亲带我去看的，比如那幅J 博士壁画，这是很多著名壁画之一。你知道，只要有新壁画，我父亲就带我去看。最终能够感染你的艺术，并不在于是画廊艺术还是街头艺术，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它的理念和感染力。
Hope is believing it's fighting. 希望就是面对不利的现实，也要有信心，要看到改变。随着时间推进，艺术给了我极大的希望，因为我看到艺术给这座城市里这么多人带来了希望。
节目最后，来自爱尔兰的兄弟乐队 Hudson Taylor 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宣传他们的专辑，让我们来欣赏他们演唱的 Feel It Again。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I used to dance at the devil's feet. He made me feel like I'd never wanna go home. Thought he'd save my soul. Sipping at the bottom of an empty glass. No, I don't remember going to hell and back, but I know, oh, I was out of control. I don't want to do this anymore. Gotta pick myself up off the floor. Well, one for the road, and I tell myself to go home. Oh, it's better than being alone. Heart is cold as a block of ice. Playing with fire, and I don't think twice, but I know. Come down like a waterfall. I'd rather live with the pain, and I feel it.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我喜欢短道速滑的原因，其实是因为这个高速的刺激感，太刺激，离不开了。我是朱定文，今年19岁，我在美国上大学，同时也是香港短道速滑的精英运动员。短道速滑其实是冬季奥运会的运动项目之一，短道的运动员最高的速度能达成50公里。而且比赛的时候还得注意战术啊，还有内外超越这些东西。因为小时候有很多外国朋友嘛，就跟他们一起练冰球，然后到了12岁的时候就感觉就自己的体格跟不上这些外国人，所以我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短道速滑的比赛，然后就感觉这个项目特别神奇。因为香港没有一个国际标准的短道速滑的冰场，所以所有香港的短道运动员必须得去外面去训练。我高中的时候就去了中国东北待了3年，所以口音就说成这个样子了。其实练短道速滑还是挺困难的，平时天还没亮的时候都会3点钟起床，然后4点钟开训，然后早上训完练的时候就会回到学校去读书，然后晚上就有训练，然后就一直这么重复，一直这么重复，一天能练的最多的时数大概有10个小时。其实每一天也都是一个新的挑战，每一天必须得熬过几个小时肌肉酸痛，然后每一天都会有这种特别想要放弃的时候。可是就到这个时候，必须得提醒自己，追求这项运动的理由。去年8月份的时候，我在新疆集训的时候就受了一个大伤，脚踝3个骨头都骨折了，医生都跟我说了，这次的奥运会资格赛还是参加不了。可是我那个时候就一直都不信，然后就是一直在逼着自己去上冰，然后手术没完了几天就上去训练了。通过这个恢复的过程，我感觉自己的梦想清晰了很多。我的目标就是北京2022冬季奥运会，希望能够站在体育上最高的舞台上拿冠军。
下面的创业节目里呢，我们要去密西根州的布鲁姆菲尔德山访问创建旱季果汁的詹姆斯姐妹，然后我们要去康涅狄格州的沃林福德和普拉克德入学申请公司跟邓丽霞谈谈。欢迎收看创业节目。我叫加里布雷多，是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个企业家。 经济状况不太好，工作机会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只好自己找事做，搞点创意出来。美国到处都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据估计，新创企业的失败率高达 85%， 所以我从西海岸走到东海岸，到处去听人家讲自己的故事，说说他们是怎样突破困境，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这就是创业啊。我现在在密西根州的布鲁姆菲尔德山，我要访问创办汉吉果汁的詹姆斯姐妹。这家公司生产有机冷榨果汁，让我们听听他们的故事。
Organic foods are produced without the use of synthetic pesticides.
有机食品的生产不使用合成农药、化肥、转基因作物或者电离辐射。美国的食品供应只有2%采用有机方法种植，这造成美国人口主要的健康问题。詹姆斯姐妹一直热衷于制造自己的新鲜有机果汁，一旦他们把产品推进市场，他们就能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发展自己的公司。
我叫凯特琳·詹姆斯，我是汉基公司的共同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汉基是一家专精于有机果汁的健康生活方式的公司。
所以这个主意是怎么产生的呢？你是创办人之一吗？是在你人生的什么时刻出现的呢？给我讲讲这个发展过程好吗？
好的好的，那要从2010年说起了。那个时候我刚回美国，我在约旦担任和平队的志愿者。我回家以后搬到纽约去读研究生。我的姐姐杰西啊，住在纽约给人做头发，她和我不久以后就搬到了那里，算是重聚吧。我们对这些决定有些不爽，我们在一个很小的果汁吧排队，杰西对很多事情都看不顺眼，他说缺少酷的食物什么的，这在纽约市简直是好笑。而我就说您知道吧，这真黄糖我们已经排了20分钟的队，而回家乡的话你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像这样的东西，所以我建议我们为何不自己开一家果汁吧呢，就叫它汉记。
是否很难说服大伙参加呢？我觉得看起来并不难。他们是否都说，哦，我也不爽，我们一起做吧？
不，你知道，我们对他并没有一个非常具体的想法，所以参与这个想法并没有什么风险。我们就说，哎，你们想要创业吗？大家说好呀，大家一起做吧。这就是工作多年才一夜成功的故事，因为我们几乎5年前开始着手，现在才做到这一步。
底特律在美国十大城市中在女性拥有企业最多方面排名第8。女性创业家在全美国雇佣了1900多万名员工。
我叫杰西·詹姆斯，汉记的共同创办人之一。我的工作是专门处理生产和负责卫生项目，所以为了确保我们卖出安全的产品，确保所有东西好吃、好看而且安全。
第一个步骤是什么？比如说你们什么时候决定好我们离开纽约回密西根去？
我们实际上是在密歇根州的普利茅斯的市中心开始的，原因是我的父母住在那里，并且我们没有很多钱，你知道，靠自己生活照顾自己，而且还要创业。
所以你们搬回去了？
所以我们通通搬回去跟父母住。
啊，天哪，他们有没有喜出望外的什么呢？
没有，我想他们一定是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
你这么努力让孩子离开家门，而现在他们四个通通回来了。
正是，我们在普利茅斯市中心发现一个老的糖果店，我们把它翻修成我们第一个生产场所，花了一些我们从蛀虫网站上筹募到的钱，买了几个桌上型果汁机，从那时期我们就开始了。
你说到众筹网站，你筹募到多少钱呢？够不够用来做这个生意啊？
我们募筹到大约13000美元，这仅仅够我们买一些桌上型冷榨果汁机，以及支付我们第一个月的房屋押金。啊，我们就是这样的。
就这样？
是，就是这样。从那儿开始，我们必须抓紧拼命工作，让生意开始运转。
没有贷款吗？从爸爸妈妈亲友那里？
没有，就13000美元
和一个梦想。
对，和一个梦想。
我叫珍妮·詹姆斯，我是家庭成员里面最年轻的一个，参加的四姐妹之一。我做的是，我和我的姐姐杰西管理生产，所以我要确保原材料都到齐。
他们神奇的自动出现
啊？当然不是的。
啊，你是怎么着？
就是我们处理，我是说随便一天我们要处理1500磅的蔬果，所以要做很多的计划，要建立很多关系。
哇，1500磅哇！
是的，是的，就是一天。我们这一季大约70%的蔬果来自本地。过去的3年，我们特别是我努力和几个农民建立关系，而且你知道，比我们从前更深入的切入到密歇根州的农业地区。
你是那个实际和农民建立并发展维持关系的人吗？
是的，就是我。
好，所以你最后是怎么接下这个职务的？是否每个人所有的姐妹都？
我也一直在问我自己。
你们抽签还是怎么着呢？
我认为我们的天赋和才能是自然呈现的。老实说，我从来没有做过蔬果采购或者寻找货源，我是艺术史专业的，而我在充分利用我的学位。
显然有道理。
是啊，不是，但那是。我想我们刚好对健康的食品都有天分吧，创造出来一个我们都知道都做得来的产品，
这就水到渠成了。
我不介意做一些我不熟悉的业务，因为我对旱季的整体观点很有信心。
好，一般人对产品怎么看呢？
轻而易举，毫无疑问，旱季和他们生产的果汁是我从来没有见过顾客那样的反应。最初呢，遭遇到了许多的怀疑，但是呢，等你有了果汁，你会说，哦，原来如此，毫无疑问，
你就上瘾了。
上瘾了。
我叫朱莉·詹姆斯，我是旱季的共同创办人之一。我经常性的工作跟品牌营销还有人力资源管理员工有关，所以每样都有一点。
你们做出这个果汁呢，很棒，很显然你们有库存，你们必须把东西卖掉。宣传是怎么做的呢？第二个问题呢，是果汁市场的竞争厉害吗？
我们开始时就包装好的产品来说，我们是密歇根州也大致是中西部的第一家原汁果汁公司，没有别家做这个，所以我们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因为我们必须要教育所有的人。
你们向市场推出一个新产品？
绝对是的。有些人进来说，我可以花2美元或者1.5美元在加油站买果汁，我干嘛花10美元买呢？所以我们实际上，我们必须教育所有的人，逐渐扩大到我们的营销，而且真正说出我们的故事。你知道，我们的确有一个独特的故事，因为我们是从一个家庭开始创业，我们有4姐妹，我们从头开始创造一种新产品。
所以就发出一则新的广告，最初只是覆盖这个地区，当地整个地区。
不不不，我是说创业实际上千头万绪，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做。社交媒体真的有帮助，我们开启了脸书页面，我们开启了图像，我们把瓶装果汁分送到朋友和家人手里，说喝喝看，然后再介绍给别人，所以我们今天还是非常阳春的。我们所有食品都是有机的。
所以没有付费推销，没有做广告？
没有，我们没有付过广告费。
绿果汁含有丰富的叶绿素，可帮助身体排毒和氧气循环，它还可以平衡人体的酸碱值，降低酸度。低度酸中毒会损耗能量，导致诸如肾结石之类的许多健康问题。跟姐妹工作的感觉怎么样呢？
我认为如果我们之间没有很大差异，情形可能不会这么愉快，但我们都有强项和弱点，平衡得很好，我们可以废话少说，把工作完成，而不用担心伤害别人的感情。
你的个人关系受影响吗？我是说，因为你说的都是工作，我敢肯定，对不对？
是的，我是说我们每个人迟早得说，哎，我们得拒绝啊，这跟关系无关哦，我们必须得把它说清楚。但是我们在安排工作和个人时间方面已经相当好了，对别人也很尊重，情形越来越好。一直都是这样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遇到的最大的障碍和困难是什么呢？
金钱，到哪儿找钱，以及如何取得更多的钱。
你的收入够过活吗？
我付得起账单，我还在付账单，但是你知道，我们可以看到远处希望的曙光，我认为那很重要。
对于其他的创业者，不仅在食品行业，而是任何行业，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吗？
如果你要经营一个小企业，作为一个创业者，我认为你每天必须付出150%，你会看得到成果。
要想打退堂鼓的借口到处都是，没钱呀，没资源呀，而且其实你仅仅需要，你喜爱的东西，然后再贯彻始终。
你快乐吗？
绝对快乐。
你的选择是正确的吗？
是的，我是说，你知道我们的企图一直是要有，要能维持自我和自主。你知道在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关系里，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和拥有你自己的事业当中，尽管要付出许多努力和许多时间，但是真的可以让我们做到这些。
There are a million ways to start a business.
创业的方式有很多，但詹姆斯姐妹是怎么做到的呢？让我们看看。他们开始的时候在银行里没有存款，第一年的营业额大约是2万美元，亏损经营。他们从众筹网站得到了15000美元来开张营业。他们用来形容真正要让事业成功的一个词儿是工作。通常最好的想法是自然发生或是不费吹灰之力，但要执行这个想法却需要大胆的决心和进取的能力，并无视存在的障碍。看来詹姆斯姐妹的瓶子里装的不仅仅是果汁，还有很大的努力。要取得更多的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点击 Drought 的链接。我在康涅狄格州沃林福德市的中心街上，我要去和邓尼霞谈谈。他是普拉可德大学申请公司的老板，这是一家几乎免费帮助学生申请大学的公司。我们去听听他的故事。随着越来越多的学生希望在高中之后继续深造，要找到合适的大学可能有些难搞。即使被录取，80%的学生在大学第一年中改变了他们的专业。邓丽霞亲身经历申请大学花费昂贵之后，她决定开始创业，不仅帮助学生找到合适的学校，还让他们负担得起提出申请的费用。
嗨，我叫邓尼霞·科勒，我是普拉可德的创办人。我们的使命是为每个学校找到学生，为每个学生找到学校。
好，你们怎么认识邓尼霞的呢？
我在他上高中的时候教过他，他在我的大学先修文学班级。
看来像是个很差的学生是吧？
没错，他一直都是，就是不上进，没有任何的上进心。实际上这是个有趣的故事，因为我在纽约和康涅狄格州教书15年，我可以说是只有一次，只有一个学生进来解释说他没有做任何家庭作业，因为他整夜都在为邮报写作，他就是邓尼霞。
所以你跟其他的18岁的人合得来吗？
是啊，这很有意思。我爱我的朋友，但我真的发现有时候他们不理解我的问题，就像我可能因为某件事而生气，他们只会说好吧，好自为之吧。
好，你为我简要介绍一下普拉可德大学申请具体做什么好吗？
好呀，普拉可德是个用来帮助大学达到注册目标的网络应用程序，学生可以免费提出申请。
你只是发出一个适用于许多学校的入学申请，然后你可以从接受你的学校里进行挑选。
所以学生首先要创建一份申请表，填写这份申请表。这份申请表非常类似于任何正规的大学申请书，然后你可以在入学标准上找点小乐子。你要开始考虑在学校里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你想去哪个州，课外活动，还有你想学什么专业。然后根据你的这些标准，我们向你介绍我们认为适合你的学校。我们永远不会帮你申请一个很不可能接受你的学校，或者一个跟你标准不合的学校。如果你不想上纽约的学校，我们就不会给你介绍纽约的学校。
你填入你的学分绩点大约2.1，没有课外活动，但是你想申请哈佛。
没错没错，我们不会那样对你，我们一心把学生和目标学校搭配起来，所以我们希望的是你会得到一份在各方面都真正适合你的学校的名单。
这是怎么开始的？你什么时候领悟到？你知道吗？我认为这也可能帮助到其他人。
我并不清楚自己当时想做什么，所以我尽可能的申请许多学校，这样我就可以挑选。普拉可德大致就是这样产生的。你不想花费60或者70美元申请一所你不清楚自己能否上的学校，或者即使你父母给你200美元，而你只能申请3所学校，你不会申请一所你认为他们不可能会让你上的学校。
康涅狄格州一向是个创新的州，它是第一个汉堡包、宝丽来、相机、直升机和彩电的家乡。让业务启动和营运的成本是多少？你的公司一开始在哪里经营业务？
我高中毕业，我祖母给我$2000作为毕业礼物，就是这样的。
我想我祖母给了我一包牛油糖和$10。
是啊是啊，我当然感到很震惊，所以我就用那笔钱购买了一个手提电脑，然后用其余的$1000来做了一个群众集资宣传的录像。这个录像帮我筹到了另外$5000，我就开始在集资中心运作，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地方。他们提供给我一个办公室和会议场所，这让我在继续工作解决问题的同时感觉到很得体。这可是一个办公室。
好，跟我们说说你是谁，你和邓尼霞的关系好不好？
我叫塞尔门佐，我是沃林德公校的督学。邓尼霞住在沃林福德，他参与过沃林福德集资中心，这是培育青年创业者的地方。
告诉我一点关于他的性格以及你们相遇和彼此的关系。
她是个了不起的年轻女士，她惊人的成熟，具有发现和解决问题的杰出能力，这在比较年轻的学生和我们的人口当中，特别是在高中非常难求。
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他们需要有带头的模范，那个模范呢，在很多时候必须和他们的年龄相仿，与其必须跟随一个40-50岁的人的步履，他正在树立一个榜样，让年轻人为年轻人示范。
没错。
所以你实际上怎么创业的呢？你从集资活动中获得了$5000，然而你怎么把它变成一个企业的呢？
我花了大约$1000成立有限责任公司，然后是做网页应用程序，所以我现在还剩$4000，而网页发展公司开价$100,000，这是最低价，所以我只能必须做许多众筹活动来取得那笔钱。
是把你放进一个40年的偿还计划。
正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幸运的是，我找到了一个很棒的自由撰稿人，他的工作物美价廉，是我需要的第一个最有价值的工作人员，要有一个功能产品，然后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
你接下来是去找大学还是去找学生？
我开始接触大学，跟他们解释普拉可德如何提供帮助，这可能提高他们入学率，以及上他们学校的学生可能有的福利。然后呢，既然我们有大学合伙，就要做很多接触学生的事，因为谁不爱免费申请大学呢？
这个生意怎么赚钱呢？
我们根据一些学校、大学部学生的人数，然后签约合作，签约1年，我们根据他们使用的服务费来收费，帮学生准备很棒的申请表。
你可以给一个向大学收费的大致范围吗？
我们收费在$10,000-$50,000之间。
就一所？
是的，是的。
太棒了，你和几个学校做生意呢？
我们肯定会和许多所学校做生意的。
这是真正的业务，顺便说一句，不错嘛。
因为我们很新，所以我们提供了折扣，但我们肯定很快就向大的盈利迈进了。
2014年的皮尤研究报告观察了千禧一代在2012年全职工作的收入，在各团体中，至少拥有学士学位的工作者收入$45,500，远高于只有一些社区大学教育的$30,000，或只有高中文凭的$28,000。你对未来有什么看法？
对于普拉可德，首先我看不到任何限制，我认为我们将继续增长，我想大学会看到我们的目标的愿景而参与合作。
这对所有参与者都是双赢的局面，谁不想要免费申请大学呢？
对，我是说，我认为大学申请实际上只是一个不公平的界限，阻止了许多孩子进入大学。像我呢，申请学校几乎花了$600，最后只有2个选择，而你知道就是那样。但我认为你的选择越多，你信箱里的接受信就越多。你知道，你可以考虑不同的经济援助办法、不同的学费、不同的地点、
铺平竞赛场地。
是的，正是。
因为社会经济地位比较低的人可能没有$600来支付大学申请。
正是这样，我个人来自那个区块，所以我的意思是我没有那个钱，而且我绝对希望我会更明智地使用它。
集资中心蛮划算的。 从第一天起，从这个念头发生到现在，你必须克服的最艰巨的东西是什么？
我想是要被人认真的看待。我认为大家最初都喜欢说啊，你知道很酷啊，
因为你们年轻啊。
是的是的，但是非常困难，特别是要收费的时候，有时候要别人把你当回事，还要认识到你的价值，看到你的产品的价值。
你怎么克服呢？
只要了解本行，人们就会大吃一惊。只因为我了解他们机构的信息量，以及我们怎么能够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一些问题。如果我把你们机构的所有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法都告诉你。
你的表现几乎像个顾问。
是的是的，我喜欢那么想，因为我不认为你可以从一个还在申请的学生那里得到什么坦诚的建议，而且还能告诉你吸引一个学生来读你们学校的因素是什么。
你对其他的创业者有什么建议呢？特别是年轻的创业者，心怀梦想，还在读高中的，想着相同的问题，因为我年轻，他们不会认真看待这个的，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呢？
我想最重要的是要开始动手，势头会把你往前推，通过你必须经历的所有的难题，所以即使才刚开始，你从启动项目所得到的势头和激情，将有希望让你度过所有的艰难时刻。许多人都这么说，听起来也像陈词滥调，但它确实如此。如果你不放弃，就我看来，最终啊，就一直
会有结果的。
对对对，就是这样。
或者这个主意将完全破灭，而你就掉头去做别的。
是的，所以最终一些对你有利的事情会发生的。
好，多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这是对任何年龄的人都有益的励志故事。
啊、哦，太感谢了！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
我也很感谢，谢谢你的采访。
创业的方式有很多，但邓尼霞是怎么做的，让我们找出来。他的信用评分是780分左右，开始的时候在银行有2000美元，他一共花了9000美元开业，是他从众筹网站上取得的。他的生意已经有了盈利，他用来形容要让事业成功的一个词儿是毅力。要开创一个生意，你必须身体力行，学以致用，而且如果通过市场适当的测试了你的营业模式，你最后可能打造一个 A 加的业务。要取得更多的信息，请到我们的网站点击 Plucked Admissions 的链接。
如果你观察在鲨鱼水乡节目获得资金的人，有三件事是他们做了的，100%的时间总是一样，他们能在90秒内说明他们的想法、业务或机会，简单易懂，把机会说得非常清楚，这是第一件。而第二件事，通常这些团队能够在5分钟或更短的时间里说明为什么他们是实际执行运营计划的合适团队，他们对业务的理解让你相信这个团队是实际做得到的一个。第三件是个总是出现的制胜关键，他们清楚他们的数据，你必须知道你的数据，因为你从前两件能够说明想法和解释你是适当人选的理由所建立的整个信心，将会因为你不清楚自己的数据而消失。
在下一次的创业节目里，我们要前往佛蒙特州的蒙彼利埃访问贝里路精品店的老板萨拉，然后我们要前往新罕布什尔州的康考德和双午夜漫画书店的老板克里斯和斯考特谈谈，请务必收看我们的节目。
What is it you do for a living?
I play professional football for the Detroit Lions.
Okay, this is the big question. Super Bowl this year?
Yeah.
Come on, please. Yeah. Please, I'm begging.